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邪恶谎言，要回非法罚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日。我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9年的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的正法修炼中感触很多，写出一些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艰难中总能找到出路。我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单位非法开除，丈夫由于单位的压力被迫与我离婚。2003年秋天，我结束冤狱回到当地，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前夫已再婚，女儿在他那里上小学三年级，我无处可去，只好暂时落脚在亲戚家，居住的是平房。不久，亲戚单位分到了楼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亲戚就搬进了新房，给我留下了家具、床、沙发等。我虽一无所有，身无分文，但这里也不是家徒四壁，我就在平房里安顿了下来。为了维持生活，我去了一个工厂打工。我刚从劳教所回来，最渴望的是学法，毕竟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学法练功了。那时我想找到同修，更想得到师父的心经文，跟上正法进程。有一天是当地大吉，厂子办事员要去买些布头，叫上我和他一起去。在大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意外地见到了同修秀珍，化名。不久，秀珍就给我准备好了师父的后期所有讲法。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打工的这个厂开工资不及时，可我那时正需要钱。经朋友的介绍，我辞职又去了当地的一个大型超市做促销员。那时的超市不像当今这么普及，一个县城也就三个两个。接近过年的时候，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也就特别忙，上货补货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小跑。有一天，我在备货的超市饮品区，见到我单位当年和我一起上班的钟玲，化名。我老远就和他打招呼，他当时嘴巴一直张着，眼睛一直瞪着，不说话。后来才惊讶地问我，你不是某某吗？我说，是呀。他说，99年你不是去北京上访被打死了吗？保卫科长这么说的，全单位都这么说。你这么优秀，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走上那条路呢？见到你，我不相信啊。我说，哎呀呀，是这样呀，这样撒谎的呀。是当时单位把我非法开除了，还到处找我，到我父母家找，我妹妹家找，亲朋好友家全都找遍了，找不到我，竟然这么撒谎。我顺势给他讲了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修炼法轮功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等真相。由于超市人多，嘈杂声不断，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住地点头，握住我的手，眼睛含着泪花说，好，好，并嘱咐我，你要保重，一定要保重。第二部分，大法给我开智开慧。超市的工作忙而累，节假日不能休息，得上全天的班。当时我学法就是挤时间，练功不能天天保证。超市能及时发工资，我就多少有了一点点积蓄。不到三年，亲戚的平房要拆迁了，我只好搬走，出去租房住，恰好用手里的这点积蓄。有一次，我在超市上班时，见到同修燕燕，化名。他得知我的情况后说，你这样学法跟不上不行，三件事保证不了，这哪能行？要不你到我弟弟开的厂子去干好不好？那里工作轻松，但 不如你在这里工资高，可是你能保证学法练功。那时我也想改变一下现状，从元宇回来就没有静下心来，奔波于上班下班，还要加班加点，长期学法练功跟不上，身心疲惫。可又觉得这里能开工资，能够保证租房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就不怎么想换工作。再次见到燕燕时，她说，我弟弟的厂子刚好一个统计员不干了，这回你去不用下车间了，干办公室工作轻松，你去不去干？我说，隔行如隔山，我没干过统计，恐怕不行吧。他说，你可以学习呀，这是个机会，并且厂子可以给你提供住宿，我是真心为了你好，过两天我再来找你，你自己考虑一下吧。他走后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我学大法明白了，人来在世上是什么，是返本归真，回到自己真正的天国家园。可我在忙些什么呢？况且燕燕还说了，厂子可以提供住宿，现在社会这么乱，我一个女子在外面租平房不安全，租楼房又负担太重，燕燕要我去的这个厂子有门卫，比较安全，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再次见到王燕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下来。我是个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人，一开始统计数据、统计工资，都是一个手指按键盘的我，不到半年的时间，成为了全场第一个会盲打的人。整个电脑里的数字、符号都在我的脑子里，工作的时候，只要看准纸张上面的数字，很快就在电脑上核算出来。再后来，我学习了电脑表格的使用，工作效率更快、更准确。真是师父为我开智开慧啊，我无比的感恩师父。包括财务那个干了多年的会计，有时间就过来瞅瞅我是怎么盲打的。真如燕燕说的一样，来到这里工作不累，干好工作，剩下的时间我就大量学法，学法。从法中我明白了之前那些所谓的隔行如隔山什么的等等思想，都是人的观念，都是需要修取的东西。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学法练功就更方便了。有时我去附近的一位同修家，和他一起集体学法。通过这位同修的帮助，我在宿舍也开了一朵小花，打印《明慧周刊》《真相壁》，刻录《真相光盘》。按照明慧要求的资料点单线联系，资料做好后，我给这位同修送过去，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俩配合默契，这朵小花开放了10年，直到我离开那座城市。第三部分，回原单位提档案，要回非法罚款。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迫缴纳保证金5000元，是前夫瞒着我交的。那时我俩还没有离婚，我结束院狱回来后，他通过女儿把这份收据转给我时，我才知道的。上面有单位的印章，现金存入了单位内部银行。对于手无分文的我，那时这5000元钱很多。我做统计的单位是民营企业，不给员工交社保。每年元旦之前，一个车间主任和财务出纳就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去交费。看到他俩回来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就过去问车间主任，你缴几年的社保了？他回答，5年。我说，你才5年，我在单位都已经有11年的社保了，还没有你这样积极的缴呢。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接着缴纳呢？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嘛。他的话让我震动了一下，我反复琢磨这句话，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嘛。我悟到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自从车间主任和财务出纳交社保回来之后，我就盘算着这件事情。以前我是想把后续的社保补上，交社保就得先去原单位把档案提出来，投到人社部门再续交。我被单位非法开除之后，2000年我去原单位提过一次档案，提不出来， 原因是我的户口没地方接收。那时单位巴不得我把户口移走，这样我连法轮功与单位就没有关系了。可是我找不到户口的接收处，那时只要是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迫害，所以更没有社区能接收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2013年4月我正好办理了身份证，就准备再次去原单位提档案。我先去了劳资科，科长是当年的科员，我们当时只是认识但不熟悉。他见到我像是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满脸的喜悦。我知道那是他生命明白的一面的喜悦。他说，你还是当年的模样，一点都没变，这法轮功看来就是好。当年单位怎么把你开除的？你上北京怎么被关押在保卫科的？又怎么从保卫科跑掉的？你从保卫科共跑掉三次。当年保卫科看守你的人因为在班上没看住你，被处分去扫大马路去了。全单位都为你跑掉高兴，认为你真就是神仙。他说的这些有的我都模糊了，毕竟岁月流逝，他却好像身临其境似的，真的让我惊讶。大发弟子的成与败，众生真的都在关注着。我给他讲了一些大发真相，他给我一张表，让我去各个科室填写，哪个科在几楼，是哪个门，都给我用铅笔写好。他说，这些科室都盖章完后，你再回来找我。我一进工会，那个师傅见到我就鼓起掌来说，欢迎欢迎，还练吗？我说，练。他说，我姐姐姐夫早上3点就起床。我想起了他姐姐姐夫家在山东。1999年720之前，他俩到我所在的练功点晨练过，我们见过几次面。我说，是吗？真是太好了，那你一定三退了。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信仰。我点点头。科室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也没有回避，还慷慨激昂地说，大法怎么叫人做好人，大做练功的动作真好。我说明了来意后，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叫办事员查我的户口在哪里。我心想，10多年前我提不出档案，不就是卡在这儿吗？今天怎么在工会办理呢？不是在后勤办理吗？那个办事员正打电话问我户口的情况，那边说的我听不到。放下电话，办事员说，现在你的户口不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了，这样工会就顺利地给我签了字，盖了章。那个办事员还笑着对我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整个过程我没有感觉到压力，没有迫害，一切都是在一种祥和充满正能量的场中。去财务科签字的时候，财务工作人员很多，科长我也认识，因为我在单位没有欠款什么的，签字也很快。当年我在单位只不过是个普通员工，科长、主任等级别的人我根本接触不上。可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推到了名人的位置上。因为被非法罚款，我必须得和科长打交道。我把那份收据拿出来说明来意的时候，这位科长便叫来一个科员。科员看着收据说，这都过去15、16年了，账本都搁置起来了。我才得知财务账本是10年一存档。他俩光找账本就忙了半个下午。找到之后，科长说，我想跟老总请示一下，能不能给你加上利息。他俩的真诚和善意至今都让我感谢。最后没有给我加利息，他俩还对我表示歉意。这样我拿回了当年被非法罚款的5000元钱，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最后我又去了劳资科，科长把这张表交到档案室，顺利地提出了我的个人档案。整个办理档案的过程前后大概不到10天。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无比感恩师父。来到新的城市后，这里的环境包括居住环境都比以前好多了，我应该更加精进起来。 今后我要实修自己，多救人。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世间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7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农村大法弟子，今年74岁，老伴70岁，我们俩都修炼大法。修炼前因为家庭生活的艰辛，人生痛苦执着的追求，社会不公的对待，使我身心受到伤害，落下了气管炎、神经性头痛、失眠、心脏病，吃药能顶一时，但去不了根，常年时有发病，很折磨人，尤其心脏病发作很吓人。一、得法。1998年3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当我一口气把转法轮读完，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人生的困惑，许多不解之谜一下子解开了，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过学法、练功、修心，我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连松动的牙齿都牢固了，手脖子上的大筋包没了，腿肚子上的静脉曲张也好了，感到走路一身轻，干活不知累，简直换了个人似的，那种身心的愉悦无以言表。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法轮大法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使我成为真正的好人，更好的人。师父的恩典永远深深铭刻在弟子的心中。二、广传真相救有缘。通过学法，我萌生了去偏远农村集市讲真相的想法。农村集市有3-4天一集的，有1个星期一集的，人数较多。我每天骑自行车去距离家30-50里外的集市讲真相，一路上随时可遇到有缘人。集市上中老年人较多，人生经历较多，容易接受真相。真相资料是讲真相的平台，我用真相资料和人沟通，借机讲真相。明真相的人有要真相小册子的，有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的，逢年过节要真相台历的都不少。我讲真相时心态平和理智，对不接受的人不争不辩，一笑了之，随缘而行。有缘人各行各业都有，外省市的也有，实名做三退的人比较多。讲真相遇到有不搭理的人，有说难听话的人，有骂人的，有举报的人，每遇到危险时刻，都是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事后我都向内找，都能找到自己漏在哪里。我也会遇到困难事，车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得推着走，冬天要起早，晚了急就散了，天冷路滑，有时推车跑一跑，春夏秋冬雪雨冰霜都没拦住我讲真相救人的脚步。后来买了电动摩托车，我就越走越远，从有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到现在20几年了，我没统计过跑了多少路，不知劝退多少人，送过多少真相资料，因为我深深的知道都是师父在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弟子铺垫好了。当我往返100公里搜寻到出不了门的年迈老人，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抓住我的手连说谢谢，让我坐坐，我都是告诉他们，要说谢谢您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来救您的。现在老百姓对中共邪党贪污腐败、计划生育的不良后果， 疫苗后遗症、火灾器官都非常憎恶。借话题讲真相都非常容易，只要走出去，讲真相水到渠成。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有出来要真相传单、小册子、要护身符的人，也有把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存了十年八年的人，我都遇到过。有一个84岁的老人骑电动车赶集，我给他讲真相，他从包里拿出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给我看，并说带在身边顺当。还有一位80岁的老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能种三晌玉米。三，说两件神奇的事。一件是在药店门口，我遇到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我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我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激动地喊，我要鸿运大开了。另一件事，前些日子我去乡镇集市讲真相，在村街道上遇到一位高个子步履艰难的老人，脸灰黑色，表情痛苦无奈，我上前跟他打招呼问怎么了，他说我刚从长春住院回来，确诊是肾囊肿，还有肝病、结核病，在家躺了好几天，今天出来溜达溜达。我问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76了。我说大哥，你我有缘，我告诉你一个良方。他拍拍我的肩膀，晃晃脑袋说，我恐怕挺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非常认同，并说这些都经历过，都知道。我给他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三天后我又遇见他，发现他脸色变了，有血色了，我说大哥你进步了。我鼓励他继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月后我又遇见他，我说大哥你好了。他说前几天亲戚来看我，都说我没事了，我高兴地买些菜留他们喝酒，我花点钱我也高兴。我送给他一本天赐鸿符小册子，他接过小册子说这回更没事了。他让我到他家吃饭，我说不必了，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是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的。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常有同修被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判刑，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形势这么紧张，出来干啥。我回答我个人安危不重要，你的幸福是我的心愿。也有人说给你钱吗，我说我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我老伴同修也是70岁的人了，27年没吃过一片药，因为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家外的活他全包了，给我做好三件事，营造了有利的条件，儿女们各个家庭幸福，生活美满，他们都支持我们修大法，得到了福报。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2月28日。学习师父转法轮法解释，有弟子问，这个宇宙特性真善忍中的忍字，在常人社会好理解，在高层次上没有争斗，没有矛盾，也需要忍是为什么？宇宙为什么需要人？师父解答说，这个宇宙不像你理解的那样，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巨系统，除了有形的这种人类的存在之外， 还有无形的这种人类存在。我们说的这个空间，说高层空间也有他们那一层次的问题存在着。我告诉你，在很多遥远的地方都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身体存在着，这样色身的相当的多，遍布整个宇宙。而且在不同层次中还有不同的觉者，他们也有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还有更高层次的这种形式的存在。你理解的人是站在人的思想基础上理解的人，人还存在着更高的内涵。你没有这东西能行吗？你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你理解这个大法根本就理解不了。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我并没有悟到和理解。在邪党迫害法轮功后，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邪恶迫害中苦不堪言，感觉自己像在走钢丝绳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到了省城打工做卫生，邪恶把迫害也延伸到我打工的环境中了，给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很多的困难。被邪恶收买利用的人在我工作的环境中搞破坏，当着我的面干坏事。以前这样做事我会指出来揭露迫害，但执着心没去，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不好。所以现在我就忍着不说话，但心里很气恨，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就一直发正念，排除气恨的思想，铲除怨恨心，但觉得并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我仔细找了一下是什么原因，什么执着产生的怨恨呢？是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做人的观念而产生的气恨心。因为小时候读书时是陪优生，但被家人虐待利用下长大，只要老实听话就能求得表面平和的生活环境，所以从小就形成了隐忍，长大后成了一种自认为的清高的性格，不和欺负我的人争抢，觉得自己很超凡脱俗。这种思想观念带到修炼中来而不自觉，误以为自己心性高，遇到问题矛盾不和别人一般见识，但心里有一念，我是学法轮大法了，放弃了荣华富贵，如果我不放弃的话，你们这些动手伤害我的人够都够不着我。以前自认为这种想法是心性高的表现，不和常人一般见识，可实际心里气恨得不行，没有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而是用了常人的思维方式。神花发现生气时有求名的心，追求完美，希望别人说我做事好，求利的心，怕被别人挑毛病，让干部知道卫生不干净会被辞退，怕吃苦吃亏的安逸心，因为弄坏了得多付出很多时间和力气来处理干净，还不能弄回原来的样子，觉得自己付出劳动却看不到成果。其实这都是人的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由此我悟道，高层次空间的人是要求生命在自己所在层次中不要形成自己个人的观念，有了自己的观念就不符合所在层次的标准。悟到这个理后，上班再看到那些被人为破坏的地方和事情时，心里不再痛苦不堪了，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做事，尽量把事情做好，不再揣摩猜忌别人看到不好的地方会如何，干部知道了会怎样的问题。谢谢同修给我的正念加持，看同修的切磋文章，清晰细致地分析自己的见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渐渐地有了信心，有了勇气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